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看到这个题目是呼唤，呼唤对我们来说都不陌生。其实我们从我们一出母腹，我们就开始不断地听到呼唤的声音，有来自父母的，有来自家里面兄弟姐妹的，也有来自于别的人的。同时我们也常常的也开始呼唤别人，可以说我们的一生就是在呼唤当中度过的。在所有对我们的呼唤当中，有一个声音是无比重要，但这个声音常常的被人忽略，有的愿意听，有的不愿意听。这个声音就是来自于神。那么今天我们来崇拜，其实就是因为有一个声音在呼唤，无论是我们自己呼唤自己，还是别人呼唤我们，实际上真正呼唤我们的是我们的神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轻轻地呼唤我们，提醒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归给神。那崇拜要快开始了，要提前进来，好让自己的心能够安静下来。那今天我们就在借着刚才的我们读的这两节经文，耶利米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，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话题：神为什么要呼唤？神是怎么呼唤的？我们应当如何回应神的呼唤？所以我们的题目就是呼唤。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把我们这些你所爱的儿女来再次聚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能够聆听从你而来的话语。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你亲自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，你也在我们当中设立你的宝座，你洁净我们的四外，你也畅通我们的网络。求主你保守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使用以下时间，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来认识你，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，能够紧紧地依靠你。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魔鬼撒旦也在不断地试探我们。主啊，求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能够远离恶者，让我们常常地亲近你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神为什么呼唤呢？因为他的儿女不听话。所以我们第一个题目，那就是儿女背道。在刚才读的二十一节这个经文当中说，在近挂的高处听见人声，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之声，乃因他们走弯曲之道，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。这就是神呼唤的一个原因，因为他的儿女以色列人在近光之处在哭泣，在恳求。那么这个近光之处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在旧约里面，这个近光之处指的是求坛。以色列人应该是在自己的圣殿，在自己的祭坛上来献祭敬拜神，但是他们用求坛。这个求坛是他们仿造外邦人，仿造那些不信神的人去拜偶像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以色列人不拜自己的神，而是在到处设立求坛，在这个求坛上拜那些偶像，拜神所厌恶的这些假神。那么他们以色列人哭泣恳求，为什么哭泣恳求呢？在那个祭坛上面拜那些偶像，在偶像面前来哭哭啼啼，因为自己遇到难处了，想让这些偶像帮他们解决问题，为他们开道路。这是一条错误的路。神说这是因为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他们走了一条弯曲悖谬的道，忘记了耶和华他们的神。在何西阿书的四章十二到十三节，神就说，我的民求问偶像，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，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，他们就行淫离弃神，不守约束，在各山顶各高岗的橡树、杨树、栗树之下献祭烧香，因为树形美好。这里面谈到了这个行淫，说到以色列行淫，其实指的是他们拜偶像。那么与偶像有这样的关系，拜偶像不受约束，各山顶各高岗的橡树、杨树、栗树之下，这就是指的刚才的求坛。 这儿特别提到是各山顶，就是以色列全地的各个山顶上各个高高的树，这些树林里面都有这种球坛在设立。这就意味着以色列全地到处都是球坛，到处是拜假神的地方。这些民就完全的背道，走了条弯曲的道，去求问那些用木头做的偶像，为那些木杖，以为那些木杖可以指示他们。我们看到这是以色列当时的光景，说在静光之中听到到处是人声，听到这些哭哭泣泣的声音，向这些偶像哭泣，去求这些偶像。我们发现以色列他们应该是以耶和华为神的，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呢？会做出这些不可思议的做法呢？真神放在那儿不去拜，而去拜假神，用木头做成的偶像呢？那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答案，是乃因他们走弯曲之道，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。就神指示他们一条直的道，这条直的道他们不走，偏偏走那些弯弯曲曲的小路，弯弯曲曲的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忘记了耶和华他们的神，把自己的神给忘记了。弟兄姊妹，在约书亚记的一章八节有一节经文我们非常熟悉，也经常提，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些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这儿提到的律法书就是指的摩西律法，在当时还没有新约，还没有后面的那些先知书，就是摩西律法。那么这个摩西律法对于今天来说就是我们手里面的圣经，就圣经也就是神的话不可离开我们的口，而且我们要昼夜思想，就是不断的思想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谨守遵行书上所写一切的话，而且我们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这是神的应许，就是说我们如果听神的话，我们昼夜去思想，按照神的话去做，我们所走的路一定是亨通的，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顺利的。这确确实实有这样的应许，这是神在告诫当时的以色列民的。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，这律法书就是我们手里面的圣经，我们不仅每天要读，而且要思想，还要照神的话行出来。如果我们做到了，神有这样一个应许，保证我们的道路是亨通的，凡是顺利的。当时的以色列他们每逢节期，每逢安息日，每逢特别周五的时候，那从领袖到百姓都要在神的殿去敬拜神，读神的律法，读神的话。但是已经只是一个仪式而已，在他们的心里已经没有神的地位，他们的心离神是越来越远。那今天我们也一样，那今天全地的教会也是一到了星期天也在教堂里面去敬拜神，去赞美神，去讲道，去听道，但是真的是合神心意的吗？不一定。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也在这儿做，但是他们远离神，走的是弯曲之道，也就是到了那个时间他们去神的殿里面去敬拜神，出了这个殿就在各地的球坛去拜偶像。这就是当时的以色列。我们今天的教会其实也好不到哪儿去，我们许多时候也是读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读神的话一离开就开始追逐自己心里面的偶像了。圣经是一面镜子，以色列走过的路就是我们的借鉴。在传道书的一章九节有句话说，已有的事后必再有，已行的事后必再行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。这句话真是道出了这个世界这个光景，已经发生的事后面还会发生，前面已经行过的事后面还会去行，人一代一代的就这儿的走下去，一代一代的重复前人走过的这些弯曲的路，日光之下并没有新的事出现。 那事实上今天的教会也如此，我们依然在走在这个以色列曾经走过的弯曲的这个道上面，我们其实好多时候也是那个被盗的儿女。22节说，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，神用他自己这种叹息，用他这种爱来责备这些孩子，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，不听话的儿女。被盗那就是违背神的道，不听神的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想想自己，我们是不是也是这个被盗的儿女呢？那神说，我们若亲近他，他就亲近我们。那我们想一想，你我每天有多少时间真的安静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？我们现在回想一下，我们来算算一下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？如果我们是不是被盗的儿女，我们感谢神；如果是，我们真的要按照神的话去说去做。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读神的话？我们花多少时间去思想神的话？是一个小时和半个小时，哪怕每天有十分钟也可以。那神要我们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那我们又花多少时间在祷告上来寻求神呢？我们是不是在凡事上都祷告神、寻求神呢？信靠神，我们常常是挂在我们嘴上的，但是在大事小事上，我们常常是靠我们自己。我们走着走着就开始靠我们自己了。我们有时候宁可把大把大把的时间花在无谓的事上，比如说看电视、聊天、看视频等等等等。那读经祷告聚会的时间时候呢，却说没有时间。平时有很多时间花在别的事上，但是该读经了、该祷告了、该聚会了，却说没有时间。那现在神兴起的这场全球性大瘟疫已经持续了快两年的时间了。我想神其中有一个心意，他就是要试验。试验你，也试验我，是不是真的爱他，是不是就是一个只会流嘴皮的基督徒。有的弟兄姊妹可能真的就经不起考验，经不起试验，到网上崇拜的时候，名字往那儿一挂，人早就开始忙自己的事去了，或者是一边听着讲道一边忙着别的事，一心二用，这些都在生试验我们到底是不是专心爱他、专心寻求他。虽然别的弟兄姊妹不知道，但是我们自己知道，神更知道。在我以前实习过的一个教会，我遇到过一个姊妹，查经的时候看不见她，祷告的时候也没有她的身影，那崇拜的时候呢，偶尔也会看到。她说她很忙，她说连晚上在周日她都要加班，所以没有时间。但是很奇怪，有一个时间她好像不忙。什么时间呢？就是 party 的时候。当在某一弟兄姊妹家里面有这样的 party， 有聚会的时候，他一次都不愿意缺席。有一次，一个姊妹告诉他说，刚刚在某某姊妹家里面有一个聚会，特别好，我们吃的也特别丰盛，大家都很开心。他呢一脸的遗憾，觉得没能参加很可惜，然后觉得对这个姊妹讲说，你下次一定要把我叫上。这个姊妹崇拜顾不上，读经顾不上，祷告顾不上，因为没时间。但是遇到这样的聚会的时候，却正好有时间，是不是很奇怪呢？罗马书的14:8说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，若死了是为主死，所以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这句话意思就是，我们活着是为主活，我们死也是为主死。我们不管是活着还是死着，我们都是主的人，都属于主的。那么怎么活才是为主活呢？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荣耀神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考虑到了神，想让神的脸上有荣光，想让神得荣耀，这就是为主活。我们在学习上，在工作上，如果有那么一点点的成绩，因为孩子有良好的修养，家庭关系特别和睦融洽， 到别人夸赞的时候，我们 要把这个荣耀归给神，感谢神。如果我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本事，实际上这就是在偷窃神的荣耀，这不是为主活。为主做见证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的应该尽的一个责任本分。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听弟兄姊妹们做见证，那有一个姊妹呢，从头到尾几乎都在夸她自己，丝毫看不到她的谦卑，听不到神的奇妙的带领和作为。当提到某一个弟兄对她的帮助的时候，她由衷的感谢这位弟兄，但是对真正帮助她的神却连一个字也不提，更没有一个限制。所以这个整个见证听下来以后，她是在荣耀她自己，而不是荣耀神，这不是为主活。有的弟兄姊妹信主不是 越信越明白，而是越来越糊涂。真的是有一个弟兄信主很多年，他看到其他弟兄姊妹一祷告十九成，但自己怎么祷告都不行，都没有结果，那么他就开始埋怨神，甚至在弟兄姊妹中间呢抱怨神，说神对他不公平。但是有一天，有的弟兄姊妹发现他在做一件事，做什么事呢？他在拜偶像看风水。这儿的弟兄姊妹我们正在身边也有不少，最近我们在其他的教会里面我是看到过。那么这些问题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呢？也许有，多多少少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呢？我们可能就是那个不听话的孩子，是神所说的那个被盗的儿女。我们手上如果不小心被一根刺扎了，我们都疼得不行，但是主耶稣用又粗又长那个钉子被钉在木头上，我们想一想那是何等的疼痛。那主耶稣的那有多少个门徒也是被这样钉在木头上的，被钉在十字架的，有多疼啊！我们能不能承受了？那主耶稣付上了这么重的代价，他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拯救我们，救赎我们，让我们脱离那个黑暗，进入光明。那他对我们呢，也只有一个要求。其实主耶稣对我们要求真的不多，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听他的话。主耶稣向我们发出两个非常重要的命令，一个就是彼此相爱，我们上周讲到讲过这个话题，另一个就是传福音。但是我们好多时候真的没有很好的行出来，我们不仅没有诚心诚意的去爱神爱弟兄姊妹，反而有时候还在弟兄姊妹当中算计，很自私。看到某位肢体有需要的时候，首先想到是我们自己的利益会不会受损，而丝毫不去怜悯这位肢体在痛苦当中他的无奈他的无助，这是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存在的问题。在约翰一书的三章十八节说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，而我们的爱真的只是挂在嘴头上而已，没有行出来。传福音是主的命令，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使命，但是我们并没有在传福音上用心。那回头数算一下，我们信主这么多年，我们传了多少福音？我们每年有多少次是传福音的？有多少天是传福音的？又能把几个人带到主的面前的？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的心已经变得非常的麻木了，已经看到没有得救的灵魂一点都不着急。有的弟兄姊妹常常为自己不传福音找借口，说圣灵没有感动，说哪天圣灵感动我就去传，不感动我就不传。我现在不传呢，是不是我的问题？实际是因为圣灵你没有感动我。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。主耶稣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 幸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幸的必被定罪。传福音是必须去做的事，没有任何的附加的条件，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一个使命，这是一个命令，我们不可以讨价还价。主耶稣也从来没有说过，圣经里面没有说过说圣灵感动就传，不感动就不要传。在福音上我们真是亏欠太多太多，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就没有遵行主的命令。其实在这方面你和我都是一个被盗的儿女。弟兄姊妹，像这样的例子真的很多很多，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生命。我们口口声声说爱神信神愿意顺服神，但压根儿就不听神的话，不照神的旨意去做，我们就是一个被盗的儿女，最从尊敬神，心却远离神。以色列当时也是在圣殿敬拜神，神却说他们的所走的是弯曲的道。我们今天在许多时候，我们也往往也读经也祷告也敬拜，表面上样样都不缺，但实际上在心里早就没有了神的位置，根本没有真正的把神当神。我们嘴上说彼此相爱，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爱的生命。我们听完道可能会有传福音的愿望和热情，但是不一会儿就冷了下来，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生命。以色列虽然走在弯曲的道上面，但是爱他们的神依然不愿意放弃他们。那今天神也不愿意放弃我们，今天神也盼望我们每一个被盗的儿女能够回转，神在呼唤我们。我们的第二个方面是父神呼唤。那么在22节的上半节说，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，回来吧，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。神在呼唤，我们体会一下神说这句话他的那个心情。神并没有因为我们悖逆悖道而放弃我们，而是呼唤我们说回来吧。当我们记得小时候我们不听大人的话做一些错事的时候，那神就我们的父母就呼唤我们啊，苦口婆心的劝我们。那今天的神也是一样，在耶利米书的第三章，那神其实连续三次发出这样的呼唤。在除了我们现在的22节以外，还有两节，一个是12节，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，还有14节，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。事实上从始祖亚当犯罪的那一刻起，神就开始呼唤，一直到现在神从来没有停止过呼唤，他在说你回来吧。亚当和夏娃吃了神不允许吃的果子以后，创世纪的3:7-8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这个刚才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也读过，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马上就有了羞耻感，然后呢就想办法遮盖自己的羞耻，开始躲避神，远离神。人就是这样，做错了事不是面对，首先是掩盖躲避，这似乎就成了人的一个共性，人的本能。我们做错事以后首先是去推卸责任。那亚当夏娃所做的这一切都没能逃过神的眼睛，神都知道，但是神呢并没有因此不理他们，没有放弃他们。那3:9就说，耶和华呼唤那人，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你在哪里。 神不是不知道他们差在哪里。那么知道他差在哪里，神为什么还要问亚当说你在哪里呢？神其实是希望亚当和夏娃能够出来直面神，来面对这个问题，自己主动来承认。神呼唤他们回来吧。神给亚当和夏娃机会，这是神呼唤他们。亚当生的第一个孩子是叫该隐，然后呢又生的第二孩子叫亚伯。那么该隐和亚伯这兄弟两个呢，后来就发生了冲突，这个该隐呢就把他弟弟给杀了。杀了以后呢，神没有揭穿这个该隐的罪行，而是问该隐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也是就是神的怜悯，他去问他，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？那神怎么能不知道亚伯在哪里呢？神都知道。神之所以这么问，是给该隐回头的机会，是神对该隐的呼唤，让他回头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，在创世纪的六章五到六节就说，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到亚当犯罪以后，他的罪就遗传下来，所以每一个人从出母胎的时候，在母胎里面这个罪性就有了。那么后来人多起来以后，地上的人的罪恶是越来越大，每天所思想的都是那些恶。我们现在不就是吗？人们现在想办法在做事做事，都在想些什么歪门邪道，好多人都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中国那么多的假货怎么出来的？因为是里面都是恶。所以耶和华就后悔在造人在地上，心中里面特别的忧伤。这个后悔不是我们现在的后悔，是心中特别难过，特别悲伤，替人难过。于是呢，神就兴起挪亚来借方舟，花了120年的时间。这120年是神的怜悯，借造方舟其实就是神的呼唤，是神对当时代的人的一个呼唤，给他们悔改的机会。神呼召了亚伯拉罕，拣选了以色列作为自己的子民。那神要这些以色列人呢，在万国万民当中要活出这个见证的生命。但是以色列百姓呢，不仅没有树立好的榜样，还常常成为外邦人的笑谈，来羞辱神的名。今天我们被神拣选，我们成了神的儿女，但是我们在许多时候与以色列百姓并没有什么区别。我们虽然一而再再而三的被盗，但是神依然也给我们机会，没有丢弃我们，神在不断的呼唤我们。那么在22章的上半节，对不起，说你们这拜道的儿女啊，我再回来把这个，说你们这拜道的儿女啊，回来吧，我要医治你们拜道的病。神在呼唤我们这一群拜道的儿女，回来吧。那神让我们这些不听话的孩子回来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那他是他的宝贝儿，那他是亲我们的，爱我们的，他不愿意我们走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，所以他不停的来呼唤，让我们回来，就是回到他的面前。那么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医治我们被盗的病。为了医治，神用了一个非常独特奇妙的方式，那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下的他的拯救，把救恩领到我们。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在十字架上受死，然后埋葬，3日后又复活，40天以后升天。 那耶稣基督成为永远的祭，他的宝血永远有医治的功效。所以神是用这种特别的方式，用他自己来变成人的样子，然后来拯救我们。我们身体如果生了病，如果医生想给我们治疗，那么前提是你必须到医生跟前，你去见这个医生，而且必须配合医生。同样，神要医治我们被盗的病，那前提是我们必须回到神的面前，那就是悔改。所以我们第三个方面我们分享的是，我要回来。当神呼唤亚当的时候，亚当是什么回应的呢？那么创世纪三章十节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这是亚当对神的呼唤的一个回应。然后呢，十一节神又问他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神仍然给他机会，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神再次给亚当机会，希望亚当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，但是亚当再一次失去机会。那十二节亚当就回应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，我就吃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仔细听这句话，说神呀，你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，她把树上的果子摘下来给我吃，我就吃了。亚当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，不仅推给了夏娃，推给了自己的妻子，推给了自己应该保护的人，而且把这个责任还推给了神，说神你赐给我这个女人是她给我的，如果你不赐给我这个女人，也不会出现这些事儿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你神，这是亚当。所以亚当他说，这根本不是我的错，是这个女人和你神造成的。亚当的这个回应啊，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几乎是每一个人犯错以后的一个回应，不是首先在自己身上找原因，而是首先把这个责任要往出推。那当神给该隐机会的时候，那么该隐又是如何回应的呢？刚才我们说该隐杀了他的弟弟，神就问他，你的弟弟约伯在哪里？那么创世纪的四章九节，该隐就怎么回应呢？他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该隐的态度更加的恶劣，直接否认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弟弟在哪里。他丝毫没有把神放在眼里面，也没有把神当作神。在二十二节的下半节说，看哪，我们来到你这里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。这句话是先知耶利米代表众百姓对神的呼唤做出的回应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呢？你我有没有回应呢？你和我又是如何回应的呢？当神呼唤我们的时候，你我愿意不愿意说，看哪，我们来到你这里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。我们来到你这里，意味着我们要承认自己错了，承认自己就是被盗的儿女。因你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意味着愿意承认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，愿意真正让耶稣基督在一切的大事小事上做我们的主，愿意每天我们真要把时间拿出来，哪怕十分钟半个小时来读经祷告亲近神，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不缺席，我们愿意真心真意的去爱弟兄姊妹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无论环境如何，我们都愿意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。弟兄姊妹，知错就改，神要的就是这样的态度以及相应的行动。当我们做错事走错路的时候，神就呼唤我们，那呼唤当中呢，也带着警醒， 在以西结书的44:6，神对以色列民说，在耶和华如此说，说以色列啊，以色列家啊，你们行的一切的可憎的事当够了吧，你们行一切可憎的事当够了吧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仔细体会一下神的这句话，就可以感受到神的心情。当我们被盗不听话的时候，神痛心，说你为什么执迷不悟呢？神也着急，为什么还不回头呢？够了吧，再闹够了吧，不要再闹了。神在提醒我们，不能再像那个顽皮不懂事的孩子了，那总有个完了吧，不要再闹了。这是神。当我们一再，神一再劝，一再呼唤，我们就是不听不回来的时候，那神就告诉我们，闹够了吧，不要再闹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再闹了，我们也不能再闹了，也不能再等着闹够了才回到神的跟前。真的有的弟兄姊妹那样想，现在这个世界这么好，我好好去享受。我国内有一个弟兄，有时候跟我这个通话的时候就说，我现在就是要好好享受，等享受到了一定时候，我再到神的面前。但能不能到什么时候是到神的面前呢？如果是那样，等闹够了再回到神的面前，可能永远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我们自己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里头，神在呼唤我们回来吧。巴不得你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像耶利米一样，立即做出这样一个积极的回应，说主啊，我们要回来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